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省察怎么样才有一颗纯洁的心。
所以进到我们身体里的不会污秽我们，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我们，这就显明人的内心光景。真正在属灵上是污秽的或是纯洁的，都是打心里出来的。耶稣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呢，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神学，像是属灵的罗盘指引我们的道路。虽然在这学习的过程中大多数是正确的真实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被半假半真的所谓真理迷惑了，或者我们把某个宗教传统错误的当作圣经的真理。在这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为什么别太在意所听见的错误教导，而是要小心怎么样回应它。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八节，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八到十二节里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个儿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重视传统过于神的诫命。按照犹太律法，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但是呢，他们却发展出了这个传统。你只要预先说明，这是一份礼物，这是个儿板，是对你有好处的，然后你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说了，这样就可以完全推卸了责任。他们是借着传统否定了神的律法。第十三节里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第十四节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之前他一直是对法利赛人说话，斥责他们借着传统废弃了神的律法。现在呢，他是对听众说话，以下呢是很严厉的教训。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十五和十六节，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进到口里的不能污秽人，这个教训大大的违背了他们的传统。第十七到十九节说，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 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在属灵意义上，吃进肚子里的肉类啊，不会玷污你，只会使你生病或者使你吃了觉得不舒服。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20-23节里说，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呢，进到我们身体里的不会污秽我们，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我们。这就显明人的内心的光景了。真正在属灵上是污秽的或者是纯洁的，都是打心里出来的。耶稣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真正使人在属灵上被污秽的，不是在乎你吃了什么东西，而是在乎你这个人，你的生命和内心的光景。马可福音第七章的24-27节继续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希利菲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离开了加利利地区，进入了外邦人的境地。有个妇人，她面临着很大的难处，因为她的女儿被污鬼附着，她在绝望中来求耶稣帮助。但是因为她是个希腊人，一个叙利菲尼基族人，所以呢，耶稣就把她比作一只狗。当时犹太人呢，常常会贬低外邦人，称他们为外邦狗。当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他用的这个希腊字狗啊，是指的宠物小狗。第28节，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吃饭的器具啊，所以呢是用手来拿东西吃的。可是吃到最后一块面包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拿着一块面包来擦手，然后呢把这块沾满了美味菜汁的这个面包扔给在桌子底下的小狗吃。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妇人是来自神的约以外的民族，现在他到耶稣跟前来求帮助。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这饼原是应该留给他们自己吃的。妇人却说，不，最后那些小狗也吃从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啊。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在另一卷福音书里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马可福音第七章的29-31节里说，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 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实际上呢，耶稣是从北到南兜了一圈。第31到37节说，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耶稣呢，用了一个挺有趣儿的方法，他吐唾沫，用手指头探那个聋子的耳朵。耶稣呢，不是用相同的方法来治病的。我们呢，常常要求样样工作都得照着模式去进行，但是呢，神不受到任何模式的限制，常常借着不同的方法去做工，与独特的方式自由的运行。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告诉我们，恩赐原有分别，这恩赐就是圣灵所赐的，功用也有分别。所以神可能赐给十个人有明白知识的恩赐，但是这十个人呢，却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工，因为恩赐原有分别，功用也有分别。你可不能限制神，神并不按照公式行事，他是按照自己至高的恩典运行的。所以呢，耶稣不照着相同的方法行事的，他用不同的方式。好了，还有一件事，耶稣吩咐群众不要告诉人，但是呢，他们总是到处去逢人就说。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告诉人呢？因为他要防范群众看到了神迹过于兴奋，而在时机还没有成熟之前就拥戴他，立他为弥赛亚。其实呢，神已经预先定好了一个特定的日子，在那日弥赛亚才会向群众显明出来。在耶稣传道的初期，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个婚宴，在婚宴上酒喝完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儿子，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妈，不用着急，妈，我的时候还没到。耶稣呢，常常期待着那个时刻，就是他要以弥赛亚的身份展现在人的面前。我们常常听到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对群众说，这件事你们不要说出去，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人们会在时机还没成熟之前就拥戴他为弥赛亚。耶稣用了五饼二鱼去喂饱群众之后，他们就说，哇，他一定就是那一位了，谁能够像他那样喂饱那么多的人呢？弥赛亚，天国的时代降临了，你们瞧呀，他只用几个饼就喂饱了每一个人了。他们呢，想强迫他，把他推到了弥赛亚的位置上，但是呢，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消失了。神应许了这么一天，在诗篇中他宣告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就在那一日，弥赛亚要被显明出来，所以在这日子还没到来之前， 在时机没成熟，在神的计划之前，人们如果有任何行动想要立耶稣为弥赛亚的，主呢一概要阻止。所以他说，回去吧，但是不要告诉人。可是你知道啊，当神为你成就了那么大的事，你怎么能闭口不说呢？所以呢，耶稣呢越是想阻止他们，他们越是要去宣扬。人们都感到惊讶，因为他能够开聋子的耳朵，叫他能够听见，又能够解开哑巴的舌头，叫他能够说话。我们的主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马可在第六章中告诉我们，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还不包括在场的妇女小孩子。现在呢，我们要继续看另一个神迹，耶稣再使食物增加，来满足群众的需要。有趣的是，在基督开始出来公开传道的时候，撒旦来诱惑他，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因为当时啊，耶稣进食的40个昼夜，他非常饿了。但是耶稣并不用自己的行神迹的能力来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但是当别人的肉体上有需要的时候呢，耶稣总是很愿意用他行神迹的大能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他却从不去满足自己肉体或者是自己的需要。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这个与耶稣基督相关的字眼，就是怜悯这众人。每次当耶稣看见群众的时候，他就起了怜悯的心。在这里，他怜悯群众在肉体上的需要。有趣的是，耶稣呢，总是经常为着别人着想，体贴别人的需要。可是反观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却往往对别人的需要呢，感觉非常迟钝。但是耶稣呢，从来都不会。他常常对别人的需要呢，总是很敏锐的。他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啊，这是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二和第三节。所以耶稣关心这些跟随了他已经3天的人。如果你曾经尝试进食过的话呢，你一定会知道，就肉体上的力气来说呢，在进食的第3天啊，那是最难熬的。第3天之后的第4天、第5天，哎，你的身体会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你开始稍微觉得强壮一点了，那种巨大的饥饿感呢，开始会渐渐的减弱。但是对一个下决心进食的人来说，第3天总是最难克服的。耶稣知道这些群众啊，在这里已经有3天了。其中呢，有些人是打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们回家，恐怕他们的身体会过于虚弱，有些可能会饿得昏倒。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四到第九节，经文说，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就说，在这个旷野地方，我们能从哪里找到足够的饼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呢？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啊，又是这个字眼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啊，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耶稣再一次拿几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就喂饱了一大批群众。然后他们收集起来的零碎竟然比开始派发的时候还要多。那次耶稣喂饱了五千人，门徒收拾的零碎呢，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篮子这个字呢，是指犹太人用的那种典型的篮子啊。有趣的是，在第八章里面呢，篮子这个字呢，却是指着外邦人用的篮子。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意思呢？都只不过是我们猜测而已啊。有些人认为呢，在这里的群众呢，大多数是外邦人，所以呢，就用外邦人的篮子来收拾剩下的零碎。至于前一次呢，耶稣是在靠近伯塞大啊，一座犹太人的城附近，那里喂饱那个五千人，不包括妇女和孩子。实际上呢，他现在呢是在湖的另外一边，这里呢是属于外邦人的境界。他们看见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他不仅仅对犹太人来说是生命的粮，现在呢，他也是外邦人生命的粮，因为他现在也行神迹，用生命的粮去喂饱许多的外邦人。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第十和十一节继续说，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好了，我们的时间又快要到了，这次呢，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段经文。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神虽然不受到时间的限制，但是神非常看重时候。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耶稣明确地知道他在地上的事工在什么时候开始，并要在什么时候结束。我们要紧紧地靠近主，因为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榜样可以去跟从的。好，等一下查克老师会为您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谈我们怎么样引导别人从主所行的神迹中看见主是一切神迹的中心，这是下次的分享内容，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肢体一起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的总结内容。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善来继承永恒的生命，那是神的恩赐。唯有神在我们的心里和生命中施行的神迹，才能够成就永生。虽然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神甚至能够拯救你，在人是不可能的。 你不能借着自己的善行，在神的国度里为自己获得一席之地。你呢，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悔改回转，单纯的信靠耶稣才行。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来一起探讨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希望你能够准时参加。好，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